原因很简单啊，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担任一个，因为呢，其实我可能要讲的是两讲，因为我到过这个地区，这是第四次了，所以可能我讲的一些福音信的信息，大多数基督徒都听过，所以对不起，有个坐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徒，我相信说他们是因为这个他人的缘故哈，然后多听一遍，但是呢，我相信说，很多的基督徒听过，所以我们像可能慕道友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来教会的，所以大概就会没有听过，那我们会分享。我也在想是说，如果我们有两讲，那我们对一些仍然还不完全这个没有完全进到这个基督生命里的人，那应该讲什么呢？那我也想了很多哈。那我在路上也祷告说，哎，我们要讲福音信息应该怎么讲？那后来我们发现说，也许有一个是不能去掉的，就是见证。什么叫见证呢？我们先讲一下见证哈，然后我们就会继续开始讲这件事。见证是这样的，就是说信仰这件事呢，不是一个理念体系。不是一个理念体系，它是一种我们讲的说不可解构的整体生命现象。所以呢，当我们要说叙述这种信仰的时候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讲很多的道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见证。见证呢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不可解构的，你用任何道理都讲不尽的，那我们就直接用生命来讲。也就是说，它用一个能够承载的一个相应的容量的这个载器来讲它，就是见证哈。所以用生命来讲生命，用一个人他具象的生命来叙述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叫见证，对吧？这就是见证。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都是一谈其见证，你就会讲到说，一定是一个人在讲他个人的经历，但是他个人经历中包含着什么，反映着基督的生命，就叫见证啊。好，那我今天也是一样哈。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也做一个祷告，因为刚才都有敬拜，他们敬拜就祷告了，所以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些原本的生命都在一个很拘促的一个小小的天地里头。那么主你自己，让我们从我们过去自我中心的那个最小天地里走出来，能够走到你自己那长阔高深荣耀的生命中来。那么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恩，就求主自己继续，也就是借着我们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借着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也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主你自己。就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将每一位都放在主自己的手中，将他们的心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做工，就求主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这样祷告务会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那么第一件事要讲是说，没有天生的基督徒，记住啊，没有天生基督徒。有人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爷都没有用的哈。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没有信主，其实千万不要见外，你们跟我们都一样哈，都是我们以前都是不信主的，没有一个人不信，这个是天生，他说我就是基督徒，比你更高哈。那么我不知道每个信徒，我知道说我们今天大概坐在这儿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基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相信是不是。如果要从台湾来就好了，那我们福音工作都很好，说明有啊，有从台湾来的，哦，那太好了，那说明这个地区的这个福音工作做得很好。好，那好，我自己因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不过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整个生命走过的道路呢，有很一般的地儿，有很特殊的地儿哈。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会很敏感，但是你如果是从台湾来的，你也会发现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哈。好，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以前也不信主，我刚才讲了所有的基督徒以前都是不信主的，所以这一样，这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不信主的这个外在条件上好像是说有更多的不信主的要素，所以保罗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哈。保罗以前这位主的圣徒以前是迫害，专门迫害基督徒的哈，这很有意思。当然我可能没有经历这个事，但是也是有很多的障碍。我昨天已经介绍是说我是在一个中国共产党世家里出身啊，所以我自己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人。现在这一代我向年轻人讲，他们也不太理解这个事儿了，因为现在共产党这个这仨字儿的好像含义也不一样了，我发现在国内啊。所以我现在讲很多东西你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就是在当时的阻力。第一个就是说我父亲是一个很早哈，是第一代参加共产党的这个共产党人，对吧？那么你要是如果在过去中国的这个级别这个区分中哈，有一项是资历，所以他会说你是什么时期参加革命的，于是你的待遇会不一样。那么通常会有三个时期，如果是在部队的话，第一个就是红军时代， 你是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于是你的待遇是一种。第二个是你在抗日战争时间参加革命的，是另一种。第三个是在解放战争，当然如果台湾的弟兄姐妹就说的不一样，是第一次国共内战的时候，然后抗日战争，然后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时候，然后就会不一样。那我父亲是红军时代，也就是在第一次还没有跟日本打仗，先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这个共产主义革命，所以说是很早的。那么现在如果你去，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哈，说如果你去北京的话，那么你是一个中共的早期人员，你如果现在已经过世了，那你基本上会在一个地方待着，八宝山。对，所以你去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你会在红军墙上看到我父亲的照片和这个骨灰盒。好，这是你看我出生的这个家庭里头没有什么牧师的背景，也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背景，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意思，我们跟所有的这个慕道友都是一样的，我们以前都是不信主的，我们以前也没有什么好像这个找到渊源的地方。其实说白了，就算他父亲是牧师，他里头也是罪人，他仍然也是不信主的，是一样的哈，只是我们外在条件上有很大的区别。我母亲也是非常早期参加的，我的母亲是第二个时代的，是抗战时代的，而且是在抗战时代最早的，他是在1937年10月份参加这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所以当时的话，其实1937年7月7号做划界啊，所以他是属于第二个时代最早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个我们叫老革命啊，就是在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我母亲还建造，还没去八宝山，然后，那么我母亲也是这样，我母亲是非常忠实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在我看共产党员里头大概万分之一还忠实共产主义吧。大概是概念啊，他是属于这个万分之一之里头一个，他已经90多岁，那么现在在北京住着。他是真的是忠实共产主义，这个我说的意思不是忠实一种权势啊，对他来说他也早就这个我们那时候叫这个离休了。那么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在前一段不是有叫做这个叫什么保鲜运动，大家从台湾来定义不知道，什么保鲜运动呢？就是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啊，叫保鲜运动。其中一个保鲜运动呢，就让他们填这个有一个考试卷子，类似于就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填这个东西，然后填完了以后呢，就是说证明你对这个共产党目前的基本理论或者说共产党的信念还有一个基本了解。那么现在共产党已经到这种程度，就是腐败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基本这个考核本来是考核大家，可是在每一级领导发这个东西的都把标准答案放在一边，就你回家抄一下交上来就行了，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以我所知，因为我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配偶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在共产党里担各种职务，那么以他们是他们每一个人的部门底下所知道的人里头，那我想是说在北京市我们知道唯一一个不看标准答案然后把这个全部填下来就是我妈。我听到中央机关，我所听到的所有没有一个人不这样的，然后给他的也不要，不行，就是要忠实于啊，诚实的对这个主义有一个忠实。你看，你可想而知他是多忠诚哈，所以他对我也是态度不是很好。那么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跑到这个敌人那儿搞封建迷信的事，不可理解啊，你。那么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家庭，你看，我们家庭都没有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哈。说我以前不认识教会，都不认识，没有人认识啊。牧师，我相信说每一个牧师他以前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每一个人接受主呢，他都需要恩典。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个呢，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记住啊，不是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共产党家庭或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家庭，你就成为你障碍了。这个不是障碍啊。障碍，我们和这个耶稣基督他真正的障碍是在另一个方面。不是文化性的，我们刚才反复今天讲，就是说其实东方文化和主之间没有隔阂，我反复讲的，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次讲题中都提到这个问题，是隔阂在什么地方呢？罪性。不是说每一个文化都是神创造的，每一个文化中的人都是神创造的，每一种背景中的人都是神创造的，唯一使他们能够和神隔绝的是因为他不认这位神，是罪性。当然每个人的罪性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罪性是什么，我知道我的罪性是什么。我看到我们中间坐的人都太年轻啊，所以你们肯定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的时代，就是说你们这个要看那个时代，我现在有两本书或者这个电视可以让你看，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人他已经过去了，大家一个就叫做这个血色黄昏， 所以你没看到老鬼的，这个基本上她是杨默的女儿哈，她是一个高干子弟，我们北京的，所以这个可以看哈。另外一本叫做《血色浪漫》，这个你们可能很能看过，是一个连续剧啊。这个是在我说的影像中最接近，但是实际上里头我们漏洞百出啊，对我来说，但是是一个最接近我们那个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时代，如果你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头，这种家庭里头，你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自我的心态。那不得了的哈，这个心态是历史不能再重复了，就是说你在这个时代已经看不见这样的人了。你可以说，你不然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姜文民的儿子吗？还是有胡锦涛的儿子吗？和你们有什么区别？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不管是胡锦涛的儿子也好，姜文民的儿子也好，他们只是以外在权势做他们自己骄傲的资本。可是你记住啊，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军功贵族的后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骨子里有骄傲，应该不是他们，我们对于我们来说，你看文革中也很有意思，文革中其实基本上那些权势阶层都被打倒了，你如果你们经过文革就会知道，说那些所谓的老干部那时候被打倒了，可是这些高干子弟他走到哪儿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不是因为他穿着，他可能去插队了，穿得很破破烂烂的，他的那个地方也没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还记得林子才有采访，就是他说了三句话，就说你还是高干子弟，我一听就知道，就是你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对吧？那种姿态，为什么呢？就是他骨子里有一种傲慢啊。所以我这个做了牧师，您的修改我很多哈，但是我有的时候一看，我骨子里还有那个东西，很难清除的。原因是说，他认为他的血统高贵，他是说我们这种人，只要生在这个家庭里头，就当然是世界革命的继承者。所以他这个没办法，你哪怕把我打倒了，我还是这没办法。你把我父母拿倒了，我深信说我仍然是世界革命这个继承人。所以这个不得了的哈，这种骄傲，是一种我没办法讲哈，就是说他只要生出来就比你高，是这样的。比如说姜子明的儿子，只要他爸爸不当被打倒了，他马上就完蛋了。但是对于那一批高干子弟来说，你怎么取掉他外在的权势，都不能取掉他里头的傲慢。因为他觉得他血统比你高贵，这是一个。当然这个东西很容易过去啊。我血统论对我大概，我到十几岁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那我也走到底层去看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相信血统论，这是对我来说是很荒谬的事啊。那么但问题是这样，这不等于说作为我来说，我的罪性就消除了。人都有罪性的哈，我们都有罪性的。那么我们当时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从这个血统转到了个人。如果说以前只是觉得凭着血统高贵，那我们通过在文革中甚至没有经过大学，我上大学是很晚的事了，我们那一代人上大学是很晚的事，是通过我们在文革中逐渐的这种自我的知识积累，然后在这个大学后面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使自己又抬到了另一个高度。于是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又比别人高贵了。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和倒过来了，现在是说很多实用的学科，那个时代就是你走得越抽象，就证明你的智能越高，对吧？所以我们，你看我为什么做哲学就是原因，因为我要走得最高。所以那个时代我们觉得说，我们都是可以扭转人类命运的人啊，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这个要至少我们是找这个方向走的啊，那这是我们当时为自己的定性。那个就是真正的与神的隔绝。我们今天这个反复讲啊，这几次都讲的是说，其实你与神隔绝了，你就与众人隔绝了，因为你以为这无限者隔绝了，你就以无限者所涵盖的所爱的一切人隔绝了，很简单。所以你的傲慢也是这样，当你对神傲慢的时候，你就对一切人傲慢。这个我太太没在这儿，我太太很有意思，我在我信主之前，我太太反复讲的就这句话，就是我没见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原因就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如果蔑视神的话，你是蔑视神所覆盖的一切人，那么你觉得你是上帝吗？对不对？你既然是上帝，别人就跟你没法比的，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的罪性的最根本的地方。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最明显的，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了，一定没有这种事了。那时候的人还比较贫穷，在中国，所以一个人结婚你要给他送礼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给你送礼的，那时候送礼的主要形式叫做凑份子。现在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现在没有这了，因为你们都钱太多了，因为想不到这种的。凑份子就是说，我要给你送礼，但是我跟你关系没那么近，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我只会拿出很少一点钱， 比如说五毛钱、一块钱、两块钱，那是北京送礼从来没超过两块钱的，两块钱是最高的。两块钱能买什么呢？尽管在当时这个价值高的话，买不了什么。然后大家凑起来买一个东西，然后送礼。我结婚的时候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头，在这个筒子楼里头住着，除了我住着八家人。这八家人呢说，哦，刘松苏要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这个已经在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了。那个时候研究生是一个很高的知识阶层。那个时候然后说，哎，这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然后他要结婚了，那我们给他送一件东西，送什么呢？然后他们就选取了一个这么小，我是大概在几年前刚刚扔掉啊，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大理石的插笔用的一个笔插。多少钱呢？16块钱。也能算好的嘛，一家两块钱。很好，可以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就开始凑啊。这个凑份子这件事在北京是没有人拒绝的。绝对不会有人拒绝的。因为在红喜事上不会，中国人是绝对不会拒绝的。当然沾喜气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这是一个面子上的事。北京人讲面子的啊，北京人非常讲面子的，是面子上的事儿，是吧？可是当他们收到的时候，一家一家收到，收到我这个我隔壁的邻居了，那人说不给。而且根本连听都没听过啊，刘松苏要结婚了，我们要说不给，很坚决的。然后那人说不理解，没遇到，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说你怎么回事？然后那个人说，这个人就指我，这个人他在这住了三四年，你看他正眼看过我一眼吗？你得想我那时候多傲慢哈，你得想想哈。好，这个就是其实我自己知道说，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仍然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因为自己的骄傲，于是就什么，就看不起神，也看不起神所覆盖的一切啊。先为远志明做点广告，远志明听说明天五年会来哈，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我们大概在15年以前第一次见面，见面的时候他也讲了他的见证哈，其中我们也聊了一些人，其中提到一位人呢是我们俩都认识的朋友，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才。我今天不想讲他的这个历史啊，这个其实你要说和商的作者，他是真正就是在和商里头他写最多的，执笔最多的这么一位。远志明这个在普林斯顿爵士那一天就给他打一电话，就说，哎，说我现在爵士接受耶稣基督了。啊，这位老先生的反应是啊，那人是勃然大怒啊，说，哎，你怎么还信别人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要搞宗教就独创一门，你怎么信别人，这事儿搞错了这事儿。当然他现在也信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罪哈。尽管你看我为什么对这个事儿我是特别有同感，就是说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心态。记住啊，这是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的罪就表现在这儿，因为我们不准备承认任何人来做我们的救主。也不承认任何人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和辅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拒绝所有的他者，从绝对他者上帝那儿开始，拒绝了上帝所覆盖的一切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罪。那我觉得说这是一直障碍我能够考虑一位救主的真正原因。因为都是所有的命运都把握在自己里嘛。还别说是我自己了，我还准备救人类呢。对不对？我怎么能被人家救呢？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所以需要恩典啊。那我信主是一个恩典的结果。我下面提的这个事儿，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我还请你原谅哈，因为我要稍微提两句这个89年这个政治运动的事。对于这个政治运动，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祝福是巨大的。尽管这件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坏事。如果你但凡你们听说的这一边，从中国大陆来的那几位著名的这个牧师，他们的你追回去，他们信主的背景一定跟这事儿有关。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人不会信主的。如果你真能够处理你命运一切的事儿，你不会信主。所以你看，我通常我的风格是不强求人信主，因为如果我硬把主塞给你，你也不会要嘛。必须是你内在的一种需要，不管是文化还是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支配财富，但是我们能够支配我们自己的一切理念和对世界的解释。就这样，我们对世界可以有我们自己的解释。可是64这件事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不能掌控这个命运啊。那么对我们过去甚至我们内在的结构，才发现说我们很多内在结构，尽管我们在批判这个共产主义制度，其实我们的内在结构很多是依据它建立的，是把它作为 reference 来建立的。所以当那个东西拿掉的时候， 就是像今天一样，今天当把场论把相对论都拿掉的话，你这个做物理的人我看是很糟糕了。类似的事情，说当时我们面临这个冲击的时候，于是我们的理念就崩溃了，就是说找不到一个支点来重新解释这个世界啊，甚至你把它做一个对手也是对手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好，这就成了一个祝福。那么我自己是非常这个历史真的是在深手里啊。我经常讲说，有的人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还会相信说神实际的在个人生活和历史中做工呢？那这是我的实际经验，没有办法，我是非常理念，我可以对这个很多事情做解释，但是我可以看到说这是非常这个清楚的看到有一个超历史和超人类的这个超越生命啊，在我们中间做工。我是你看的六月份，从六月份经历这个事，八九年六月份经历这个事的时候，对我是非常大的冲击，我人生是非常大的冲击，就是说我觉得干什么都没劲儿了，就是说如果你以前还是改革嘛，你还起码有一个盼头啊，有一个方案，这个东西一弄，你说你基本上是说没有什么改革的余地了。那么可是恩典就来了，所以这个我是九月份知道我要去美国的，所以我不来美国我不会信主啊，或者说我会走完全不同的信主道路，很有意思。我今天反复比较我们远征军封闭城啊，我们这些人和刘晓峰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区别，就是这一点。现在刘晓峰他们那些有一些人也慢慢走到教会来了，他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完全不同的轨迹啊。我是有恩典。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福特基金会他们就到，他们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在那边招收研究人员到美国来看这个美国的法学研究啊。所以我们有个长期的计划。那么那一天呢，九月份这个福特基金会的一个委员会主席就到我们所去这个 interview 来这个找人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所就去了。那时候我还算个比较有希望的年轻学者啊，那时候都是看你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个叫托福成绩。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有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就是你的外语程度。但是我们那个 program 不太看外语。基本上我跟那位老先生啊，还记得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一个委员会任主席。我们谈的跟这个外面的事儿比学术的事儿要多。很有意思啊，15分钟他就不让我谈学术的事了。其实行家其实根本不用谈很深，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在你们自己的本领域，你如果还需要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考察一个的学术水平，那说明你的学术水平太差，对不对？真正的行家就是你问几个问题，大概你已经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所以他15分钟他就跟我讲说啊，你不用谈了。然后呢他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你去美国还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相信说现在已经不会有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学者对这个中国学者提问题了。那我当时就跟他讲，就是说，哎，北京以前这个三个月以前发生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就开始谈起这件事了，啊，哇，那很热烈啊！那天我相信我们整个所的，我因为是最后一个进去啊，那么我们有四个人进去跟他们谈话，那一年有两个人，我们所会有两个人到福特基金会给 ground 到这边来做研究，那个。我相信那天所长、副所长还有科技主任，他们都急得够呛，因为他们在等着吃中饭，这边是完不了了。我跟这位谈得很热烈，谈的当时呢，基本就是谈的中国未来的命运。那我个人是说，很清楚告诉他是说，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证明这条路不能往下走了。那么，我呢去美国其实就是看一看你们民主与法治，你们这条路怎么走？说白了就是，但是呢，我很坦率告诉他说，我们也不一定要走你们的。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当时在这个很多美国的机构后来看中我，就看中点，就说不一定走你们的路，我相信说这条路一定是超越东方和西方的，我现在是找到了，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路，我只是说我感觉说这条路要超越这个。谈了一个多小时，把他秘书吓得够呛，反复对他这个他不敢跟我讲话，因为我是中国公民啊，他反复跟这个他们委员会这位主席说，哎，小声点小声点，我们明天就会回美国了，他还在那儿待着呢。在当时谈六次是一个很大的禁忌啊，是不得了的事儿。好，不管怎么说，这个一个月以后我就有机会，他就给我把这个给我一个通知书，告诉我要去耶鲁法学院啊，作为他们优秀的学者去 impress 耶鲁法学院，所以把我送到那里去了。但是我当时就没有来，是很有意思啊。如果没有这个差错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所以历史都在神的这个手里头，你不知道的，你的命运。当时因为社会科学院是反革命暴乱的策源地， 所以我们这些人想出国都是要经过特别的政治审查，然后我们审查来审查去，用了很长时间，终于说，哎，你可以去了。那是什么样的？这已经晚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七月份，就是七月一号以前应该到耶鲁的，结果这个通知我们可以去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的12月份。那么那个当时跟我同去的还有社会，好，我们上一期还有人没去呢，就急得不行哈。他们当时就很快买了票，就一月份，我就1991年1月份来到了这个美国，然后到了耶鲁大学。就是如果不是在这个时间我来到美国的话，我绝对不会相信耶稣的。你没有前面的冲击，没有对我以前觉得说我不能掌控人类命运的那种失望感，没有那个做基础的话，我绝对不会信主的。好。那么到这儿了以后呢，又有第二个奇迹发生了。第二个奇迹就是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啊，我们到 New Orleans 读书，或者到这个 Baton Rouge， 或者你们在 Lafayette 过来的，你们那边找住房容易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上学的，在耶鲁是不好找的，因为耶鲁大概有2600人到26000到27000人哈，耶鲁整个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但是纽黑文这个城市只是10万人的城市，你想他怎么容纳，是吧？容纳不了的。对我去的这个恩典就是说，我去了找不着房子，这是一个恩典。我去了以后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耶鲁的这个主管研究生的，我们这个访问学者是属于这个主管研究生的这个校长，副校长，他就给我找两个美国学生说，您帮这个教授找房子吧，我们就去找了。很快就找到了，他们是真的。那个时候我还不懂找，你们这代年轻人都知道怎么找房子，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学者完全不知道怎么找房子，全是住在单位，住在学校里头啊，我们不懂的，不懂找房子的。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个高速找房子，我都很惊讶啊，找了房子，很快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就去了。一去我就，他们列了一个大概有六七个房子哈，第一个房子我就说你们不用找了，就是这地儿。为什么？因为走路到法学院，耶鲁法学院3分钟，哎，多近呢，走路啊。不用开车，那时候我还不懂开车。好，请他们回去了。可是没想到，是下午的事儿啊。晚上，这位老先生打电话了，刘先生说坏了，说那个地不让我们住了。这个居然，这在美国人是非常罕见的。美国人英语的事基本上是不会反悔的。我不知道，也许你们这边有美国坏人，我不知道。一般是反悔率非常之低，对吧？那么居然他说不行，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另有出路，也就是说那天我住的那儿，我也不会到这儿来着，就那么简单。如果我那天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那么第二天，他当天就跟我讲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另外的地方可以带你去住啊，我们去，但是你美国这还你自己看的嘛，要看房子。第二天他就来车接我，我们就去那个他要让我去看的地方。在这个路上呢，他就开始介绍这个地儿的好处。很有意思啊，他第一个就说这地儿漂亮，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仍然认为这地儿漂亮。第二个地儿呢，就说第二件事，就说这儿的人都特好，两件事啊。好，我去了，去了我看了10分钟就签了lease，是校园的一部分，耶鲁校园的一部分。那么第二天我就搬进去住了，隔了一天早晨，什么地方？耶鲁神学院。你要如果你看我的履历，你会看到说我是耶鲁神学院毕业的。可是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也根本没准备信主。但是你看这历史就是这样了。我刚才讲了，如果第一步，如果那个美国学生没有改变想法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那很奇怪了。住了并不是说我住的耶鲁神学院我就会信主啊，不会的。像我这样的人要信主有很长的道路。哪怕是我很快接受了，也会有原因的。我去了第一件事就是遇到有人过圣经。所以不一定说你拿到圣经就会信主的，我拿到圣经就没信主，这是我拿到的第二本圣经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刚一个这个搬进去是上午嘛，把东西收拾好了，一起吃饭，第一件事就去咖啡厅里吃饭，吃完饭回来，楼上下了一个人，我们那是2层小楼哈，那个楼大概是住了20个人，可以住20，那耶鲁校园漂亮极了，所以我仍然承认耶鲁法学院是耶鲁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这个人下来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说，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你就是那个法学院的中国学者。我说对，哇，特别兴奋啊，然后马上就开始不讲英语了，讲中国话了，啪一转，哗哗讲，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面无表情的，大概他讲了1分钟以后，我说对不起，我一句没听懂，我们中间有没有说广东话的，然后我跟他讲说，你讲的是广东话， 对不起，我完全听不懂。那么这个是一个韩国的沈学生，他父亲是一个韩国巨商，在这个香港经商的。好，他在这个完了以后啊，这个介绍完了以后，他第一句话问我的是：“你有没有圣经？”所以我就得到了我的第一本英文圣经，是我第二本圣经啊。所以我很快的把圣经看了，但是圣经基本上没有对我有太大吸引力。我仍然认为圣经是一个很伟大的著作，但是对我没什么吸引力。这个我在耶鲁看的圣经，我还看两遍这本英文圣经，那么也是我当时考察所谓美国的一部分。那么我在1988年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次圣经，但是只看了四福音书，就是关于耶稣的生平。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走向未来这个丛书向我约稿，所以呢我在写一本书叫做非暴力不服从。我现在仍然应用这个很多圣学理论啊。那么非暴力不服从嘛，你要找源头，你要找到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我把四福音书看了哈。所以到了耶鲁的时候，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全部了，不再是只看耶稣的一个生平历段，就全部看两遍。看两遍以后，我也有很有意思啊，也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两个重大结论，我不谈这些边缘的哈。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仍然认为像第一遍看这个圣经一样，我仍然认为耶稣基督是个伟人，是个伟人哈。记住这不是基督徒啊。你如果在里头看到耶稣很多伟大的品格和人的特性，你还不是基督徒啊，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旧约基本不用看。我基本认为旧约是胡说八道，所以我跟别人都这么介绍了，旧约就不用看了。好好，我那有水其实。好，谢谢，我自己拿水，对，有水。好，谢谢。所以可以说圣经在最初的重点上没有激发我里头什么东西，所以基本上是我批判的圣经啊，要过去了。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说，也是我们通常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们所施展的，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讲见证。讲见证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叫见证，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见证。那个时候我说我到美国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有意识的对这种文化做批判。我是说政治法律制度这个东西显然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要真的了解这种政治法律制度，那么我基点还不是想那么远的事，还没想到文化事，只是想这个政治法律法。那么政治法律制度应该做整体的文化批判，才能看到政治法律制度民主以和这个法治怎么样才是生成起来的。所以对这个整个文化有个批判。所以我那时候看对基督教呢很感兴趣的目的，只是说做一个文化批判，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所以当有那些我们周围住着那些，我们那个楼里还住了一些年轻的，那时候我还年轻啊，不过那些人比我更年轻，那些他们神学生们，所以他们也经常跟我谈一谈他们自己的事情啊。那对我来说呢，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些基督教是什么。我基本上我记得谈了三个人以后我已经很失望，我就打分了嘛。我们都是做研究的人，我们探讨东西很快打分，就是说基本上认为说他们都不值一谈，这是我的结论。为什么？层次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想是说，在我们在考虑宗教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很高的高度的。我们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啊，我们是研究那些这个整个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啊，是政治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啊，公众潜意识这些事情，历史的这个我们说的精神生成史这一类东西上啊，说这些人他们简直，我听的简直是低下之极啊，都是谈婆婆妈妈的事儿啊，都是什么小时候生病了，都讲了很具体的事儿，父母怎么样失业了，都这些事情啊。我说这怎么跟我们不是一个水平吗？这太糟糕了，这是。我们基本不给他们淘汰了。当然如果你今天听到这儿，你们发现说我谈的是不是都是婆婆妈妈的事儿。对，这就是见证啊，就生命信仰是一种生命状态，信仰不是一种理念体系，那个时候我没意识到，对吧？所以讲见证之道对我也不灵。基本我信主是非常的这个曲折的，其实听起来是非常顺利的，但是非常曲折的。那么后面呢，就是我能够信主的第一步是因为神为我设立了特殊的经历。就是说记住啊，住到耶路神学院绝不是一个偶然，住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后头都不会信主。因为这个起点不是终点，这个起点非常重要。那么我是一个理念的人，所以当我想研究基督教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想的是什么？书籍。对我们这种人就是研究书籍。那是怎么研究呢？ 那么这个也跟我们以前的阅历有关系啊。那我们这些人后来成了学者，以前我们其实在上大学之前都没上学啊。注意啊，我们一进学校就有我们自己的体系，可是我们没上过学。你明年见到五月份见到演的演讲，他有他独特的体系，他也跟我们的经历差不多。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从小学四年级以后没上过学了，啊，这中间。那么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那时候有很多恩典的机会，在那边做学术和其实正确的说是做人类命运的思考。那么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体系。那我自己的方法就是说不要读教科书，所以我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不用解经书。我不喜欢看这个神学，这个一般的神学著作，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传统。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说我自己的方法是说，那你要看一门学，那么最简练的方式就是看原创人和当代大师的著作。对，我当时也是，我跑到这个耶路神学院去看了一下哈，那么大概是借了六七个人，我记得很清楚，从这个早期教父哈，托德里安、这个尤斯丁和这个奥克斯丁，然后到我们当代的一些大师，像这个Paul Tillich， 像这个卡尔巴瑟这些人，借了那么七八个人、六七个人的著作回家看了看，那时候我是要求很严的，比如说现在在教会中大家经常提到的威斯利，我也借了他的书，但是他两本书我看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非常低，说这个人完全没有这个抽象思维能力，淘汰，对吧？这是我当时我认为这个哪能读啊，根本不值得一读的。好。但是我读完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读完了结论，很有意思。结论的时候我没有排斥，我跟着很有意思啊。我通常认为是说只有小智慧的人才会排斥基督教，大智慧的人不会排斥，像我这样的人，开玩笑了。就是说我发现说在理念上我所看到的神学观念和我以前的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冲突，所以在理念上是很相通的。因为很简单，整个的这个基督教是可以包容整个这个哲学的，没什么，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其中很多人我以前都认识，奥古斯丁我以前都读过，所以对我都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基本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定说我早就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我自己不知道是基督徒的基督徒。对，那个时候所以我说我是基督徒。那么一个基督徒，当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叫教会，根本也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基督徒哈，除了那几位神学生以外。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当时我还仍然对基督教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认为基督教是一套理念体系，而我自己对这些理念体系是非常熟悉啊。那么我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和在中国的那一些知识分子走了同样的道路，就是在理念上对基督教做了一个探讨。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跟刘晓松他们的起点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是在一个文化冲击之下，因为空虚开始寻找新的基础，从而在理念上找到基础。所以在这一个层次上我们与国内那些知识分子的探究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儿的话，我也不会站在这儿了，所以还需要恩典，还需要恩典。那我后面的恩典呢，第一个恩典就是我太太到我们中间来，所以这个也对我是很大的恩典。那我太太她走的是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生命的道路啊，那么当然也有理念的追求，那么对我有很大影响。第一件就是说有人教她这个英文，她刚来的时候就有人教英文，当时我们旁边的神学生了，对吧？也是用圣经，也是她把圣经批得更体无完肤。她跟我不一样，我还哲学中有很多的哲学原理。对她来说，她是律师，以前我太太以前是中华这个律师协会的一个编辑，是在里头是很资深的律师了。那么他觉得里头是没有一个合逻辑的地方，然后都批的这个这儿不合理那不合理的。但是神学生们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慢慢把我们引到了去教会，非常有趣的哈。在基督教中是失败者是胜利者，一定要记住这个。所有基督形象中的谦卑柔和都是真正胜利的道路了。第一个就是领我们去教会。所以我记得我是，你看我用了那，我已经自称基督徒很长时间才第一次去教会，而且去的是美国人教会。他说你应该去教会去看一看。那么我们是在南方哈，仍然是一个仍然信仰有很大影响的地方。现在其实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东西两岸信仰的影响越来越在退缩哈。但是如果你们以后去纽英格兰玩哈，你们一定要注意那儿的城市规划。那边的城市规划是非常的有统一特色。非常有趣，不是房屋啊，是城市规划有统一特色。在纽英格兰那个地区，如果是在上世纪中期以前建的城市，它城市的中心一定是绿地，一定是绿地。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New Orleans 是不是啊，中心是不是绿地？也许中心是沼泽啊，是不是？我不知道。 那么绿地很有意思，如果你一到绿地，你不用看，你站在绿地中，你一眼扫过去，你看那个最醒目的建筑。以后你到纽英格兰一定找哈，先去绿地，绿地一扫，你一看，马上能看到最醒目的是什么？一定是教堂，我可以保证，一定是教堂，对吧？这就是表现了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的整个的文化取向。那个时候仍然是说神信仰在整个的主流文化中占有的主导的地位啊，那就是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不都要建这个社区嘛？原来以前没有，不像我们中国人一个地儿已经住了3000年了，对吧？他们那儿来了没人，然后他们要建一个社区，中间那块绿地当时是一个民众聚会的地方，但是关键是围绕着什么聚会，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所以真正当你在绿地的城市中心，你看到最醒目的不是市政厅，不是市议会，也不是像我们这个公立学校、邮局，这都有，但是都不在显赫的地方。真正显赫的是教堂，因为他们知道说，上帝才是主宰整个人类命运，也主宰我们这个城市的真正的生命根基。所以我们当时找教会，就直奔着纽黑文利地去，在纽黑文利地上有7个教会，有7个教堂，我们就去了最中心那个，已经有400年历史，还是350年历史，我忘了，那么一个教堂，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很有意思啊。我这个人我觉得被神拣选就是这样，就是我进去的第一次听到就是对我讲的，但是我用了10年才听懂。我这么聪明的人啊，我用10年听懂，越聪明人听不懂，我跟你讲。那一天经文呢是三节经文，很简单的三节经文，是基本讲的是说，有小孩子要到耶稣那里去，门徒不让他去，然后我们这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禁止这些小孩到我这儿来，因为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就这么三节经文，这么简单讲了。我太太当时就没听懂，我太太说，我们不是来听信仰的吗？他为什么讲小孩子的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这以为我听懂了，我说这头有很深的哲理，你懂吗？他的意思是说，最简单的就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就是最简单的，所以至上的天国里头都是小孩子的事儿，小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国的事儿啊，对不对？那么我用了10年才听懂，是对我讲啊。他是说，你不能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你又不能进天国。像我这么头脑复杂的人，是，那我用了10年才听懂，所以我是被拣选，说，我走到哪我都看到神在那边啊，这个路过就过我选好了。回家以后也是，我们跟神先生说，我太问我，你们听怎么样啊？我太太跟他讲的，我没听懂，他听懂了。就没听懂的人有福了，听懂的人没福，也很有意思。没听懂的人，然后他们说，好，没关系，你要想听的话，真想听懂，想走出美国文化，就去中国教会，就开始了我们后面的信仰历程。但是我太太的信仰历程，他就去了，我记得很清楚，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人接，好像有人接了去了，然后是正好是在，我记不清了，是一个节日，我太太就不用讲了，以后你们到那边听听，他就是基本就是他信主了，就去读神学院，这条路程是他要讲的。重要的是对我的影响力，不是说对我的思想影响力，是对我的处境的影响力。因为他一去神学院读书，我的麻烦就来了，是吧？因为人说，哎，你是不是也考虑该受洗了？对不对？因为你不是说你基督徒吗？而且你太太的这个，你太太那时候不懂啊，你太太奉献了，那我不知道什么叫奉献的，不懂什么意思啊，就是读神学院就是奉献了，哦，这件事。那我基本上也没接受，我今天原因不讲了，我今天所有讲的道都是反对我当时的说法，对，我跟你讲了，我基本的说法就是跟圣经找出了两条理由，就是意思是说我靠我自己也一样可以跟上帝发生关系，不要受洗，不要加入教会，这是基本上我当时的理论，我今天不重复了。那么后面很有意思，我受洗也是一个理念的判断结果，我受洗并不是因为受什么感动，是牧师把我说服了，有弟兄姐妹的关爱都没关系，我受洗的时候是因为我读书，是因为我太太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中有这个一门课是关于洗礼和按手礼的，于是我将那门书的所有的著作，有关的著作都看了一遍，将整个洗礼的从前身，从洁净礼开始，然后到后面初期的反复怎么出现和完善，他们和按手礼之间的整个信心，整个的分离相合和分离的整个历史啊，研究了一遍，然后我基本的结论说还行，这就是我读完那所有的书的那天晚上11点，我决定要受洗，因为我觉得这个机械性能还过得去，跟我买车一样嘛，你买车看了半天这个说明书，觉得机械性能还行，来一辆， 那我基本说哦，基督教的机械还不是，那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接受了，我以前一直是接受机械性的，洗礼的机制还成立，对我来接受洗礼，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到我受洗的时候，基本上还没有在生命上与这位神有关系。也就是说，说白了，我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什么理念基督徒，或者我们以前叫文化基督徒。后面需要恩典哈，前面你说是不是恩典呢？也都是恩典。你可以想想说，如果神不是在那个我的整个思想有一个内在崩溃的阶段，让我来美国，如果我去的时候那个美国学生他没有执意不让我到那去住，你还有多少？如果我去了，正好我去住的那个地方不是这个基督教中里面最最这个浓重的地方，那我都想到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我太太先接受主，然后他到耶鲁神学院读书，你看我都不会接受，连洗礼都不会接受。整个这条道路里头是已经有一个恩典，只是我没意识到。所以我在整个的恩典的道路上所接受的都是理念的事，都是理性的事，所以我还没有进来。不是说没有恩典，而是我对恩典的态度还不对啊。对啊，我还需要更大的恩典。恩典后面的恩典是很奇特的哈，也是在一个我挫折的时候来的。一个就是说，等我受洗了以后，那哇，很有意思。我受洗了以后，我也去读神学院了。那当然也不是为了做牧师啊。你看我受洗也不是为了这个做主的门徒，这个上神学院也不是做牧师。我去的时候当时很简单，就是我太太那个时候在读神学院，我这个两年的研究计划完成了。那我们单位就说你可以留在这叫自费留学啊，那我就留在这儿了，就那么简单。留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想说，跑别的也不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注册了一个研究项目，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成就感。我干什么呢？那我后来我就跑到神学院也读书。那我觉得说我现在也受洗了，那么我要将这个里头的理念系统的总结一下，所以我就到神学院了。这是我去神学院唯一的目的，根本没其他目的，就是要在理念上总结一下基督教是什么。去了神学院以后，诚实的说处境不好。对，我昨天反复讲说教会里都是罪人，这些都不是假的，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今天仍然经历到，因为我也是罪人。那我去了以后呢，去了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第一件事也开始去教会。我也不是敬拜神，那时候我也不懂敬拜神，我根本不知道神是谁，是吧？那我去呢，基本上是出于学土木工程的要下工地的想法，是吧？要去实习嘛，是吧？要去看看实际的东西是什么嘛，你读神学院不能都是空的。所以我开始跟我太太，其实说白了都是牧师来接我们，如果不是牧师接我怎么会去，都是牧师来接我们两位，那我就去了以后呢，我昨天都为牧师说了很多话哈，原因就是我原来都是一直反牧师的，所以我要为牧师。我去的第一点就是说对教会印象非常之坏。我说实话，我跟很多人的印象不一样，那我来教会因为他们教会很温暖，我去的教会印象非常之坏。那么我基本认为教会一无是处，我去了。第一点就是牧师讲道是一塌糊涂。我那时候都是坐在最后一排，我听牧师讲，我也很奇怪，唱诗也不能感动我。我不像很多人一听唱诗就哭了。我唱诗我是很理念，我以前在信主之前是很理念的人，所以这些诗歌我最多听一听它的古典风格是什么，根本不能感动我的。然后牧师开始讲道，我都是批判，然后从用词到逻辑到这种陈旧的观念，我这是全是批判。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了很多大师的书，记住啊。那个时候，哎呀，我那时候简直骄傲的不能想。我还记得那个很有意思，我受洗之前，那个我决定受洗那天，就跟我太太商量说，你看谁配给我受洗。后来我就是找了我们当 Lot 牧师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牧师很高，就是后来想一些谁都不配，随便找一位吧。然后这个原因找了，你看，当时真是非常狂妄啊。所以都是这样，根本每次去了时都是很压抑，我每次生完了以后都觉得，哎呦，我怎么和这帮刀的人混在一块了，我就这个感觉啊。然后查经也是这样，我们去的是耶鲁的这个学生学者，也不叫耶鲁，其实那个教会是大多是耶鲁的学生学者，但实际上也有周围的像纽约大学有南康州大学的一些学生啊，很少，就几位啊。学习呢也是对我查圣经的时候我也不感兴趣，原因就是觉得浪费时间。他中间的人呢，有一圈人哈，这个积极分子，教会积极分子总有啊，他们在这很热烈的，有人讲解，然后有人讨论之类的。我呢，总是和一些落后分子，我们三五个人都坐在外圈，这个也不讲话。但是知识 孙子也不会完全不讲话的啊。我什么时候讲话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带查经的小组长是不是这么样，他们大到最后他准备结束的时候都问说，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大家都没说的了哈，我准备结束了。可是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我跟你们讲一讲啊，我跟你们讲几点，讲什么几点呢？那我就用一个很简短的方式，一般两三分钟说，其实也记住啊，用词很重要的，转折是什么？其实这段经文有三点，一、二、三。好，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帮笨蛋查了好几个小时，浪费我的时间，什么都查不懂。我来教教你们。其实我早知道了，我告诉你三点，一、二、三，这样。所以我基本在教会的时候一无所获。说实话，一无所获，不是教会不好啊。其实教会里头这些事儿都是正常的，我们都是罪人。我这两天反复讲，就我们都是罪人，这一点和你们这些朋友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是罪人，都有问题的。但是教会它里头有恩典，教会的它真正的它教会强有力的地方是恩典，不是这些人。所以你只要能看到人的时候，你就什么就会失望啊。那我也是一样，说白了说，你为什么只看到罪呢？你没想过吗？有恩典的地方你为什么看不到恩典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罪人。因为你用你罪的眼镜来看整个人的话，你只能认出罪来，认不出什么基督啊。只有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认出他人生命中的基督，这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不得了的罪人啊，所以我看的都是罪，我看不见一点好的地儿。那么神学院也是哈，我在神学院的经历也是非常之糟糕。不是学业，学习对我们这代人永远不是问题啊。那么是因为关系啊。我去了以后呢，我是在这个神学院，我现在我经常回忆在神学院的时候，那神学院的时候那个真是，我是在神学院很有名声的人还是。那个时候特别是韩国的学生，很多亚洲学生啊，都是崇拜我那时候。因为这个美国学生都跟我讲，教授跟我讲说，从来没见过一个这样的国际学生啊，每堂课都发言，还是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没有这样，没有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国际学生少见啊。所以我的关系不太好，我也是很感恩，我也碰到了几位特别好的老师，有些人是真的说，如果你去看教会史，看这个神学史，你会马上看到他的名字的，这种世界级的。他们因为是这些福音派的老教授，我们就是真是，我现在想起来是对我包容啊。你看我根本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然后跑到这儿来，在那边批判很多的人，他们都很赏识，然后很包容的对我提出很多意见，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也碰到了和很多学生、很多的年轻教授之间的冲突，因为谁能受不了这种人呢？我说白，我现在想起来都是，所以我的感觉不是很好。感觉不是很好的这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基本上不想在这儿待着了。那我觉得教会简直一塌糊涂啊，神学院一塌糊涂，这什么地儿这是？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当时呢，有一个我过去的美国朋友在这个哈佛劳斯库教书，他就说：“哎呀，你别在那儿读那玩意儿干什么？你就到这儿来，我给你安排哈，到这边来读这个读其他学位。”那时候我就思考了，是不是要离开这个教会？或甚至说我也没怎么去教会，主要是离开这个基督教这个环境。当时的决定是这样，因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嘛，我也总要做一些这个思考，所以我就申请这个休学一年，这样来思考一下。于是这就是恩典啊，恩典从这时候来了，后面的恩典。休学也批准了，我也停了。礼拜二我还记得拿到通知，礼拜四当地的牧师就来找我了，说你愿不愿意去给人教中文。那我说我教什么中文，我也不是教中文的，我是学法律的啊。他说不是，他说是有一个人，不是什么专业，就是有一个人他这个要这个让你教两个小时，这个一个星期教两个小时业余的。好的，可以可以啊。他说那你也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个人要求很高的啊。他说找你也找不容易的。他说这个人第一个要求是说必须是学人文科学的学者。那个时候在耶鲁没有什么学，那个时候简直是几乎没有学人文科学的，来这边来都是学科学的。那么第二个标准是说必须是基督徒。那一看耶鲁没别人了，就是你，只有刘松松你了，你去吧。对，我就去了。去了很有意思啊。这位老先生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来的这个，我们看来有很多小朋友哈，你们觉得你们到这边来上英文上课困难不困难？不困难。还是有点困难，我相信我们都走过这条路的，有点困难啊。但是你们才多大岁数？ 有没有二十岁？二十岁，也就是我想也就这么大了，有二十三，多一岁。那我们这位老先生准备，这位美国老先生请我去教这个他中文啊，你猜他多大岁数？82岁，啊，教什么？所以比你们困难多了啊。那么很有意思，他关键是他的动因，他为什么被吸引了要学中文呢？这是很奇怪的。你们要学英文很简单，因为你们要上学，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学中文？很有意思。那么这个老先生一会儿提到哈，他是非常病的，没有像你们这样的青春，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健康哈，也没有这种活力的。我一会儿会讲到，他是根本就不能出门的，他身体已经瘦弱到这种程度，是根本不能够像我们这么热的天根本不能出去的，像刮风的天都不能出去的，完全不能出门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一年出的门大概几次而已，你一两个手指头一定能数吧，一两个这个手掌一定数。有一次他出去的时候呢，哎，很奇怪啊，就在这个非常奇怪的，就在这个外头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人。不像我们今天这个，我相信说，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 New Orleans 可能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像现在遍地都是中国人。在耶路也是一样，但是那个时候耶路已经比较多了，比我们因为这是比较大的地方，但是对他来说是很新，因为他经常不出门，所以他有一天出门看到中国人，他就对他来说是很稀奇的事儿。他就问别人说，哎，怎么有中国人在这儿？然后人家说，哎呀，你这个太闭塞了啊！你看，其实现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了，然后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到耶鲁来学习来做研究的。好，他听到神的呼召，他说，神把这些人带来肯定不是偶然，你讲的历史都在神手里头，所以在整个的世界中所发生的和你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都不是偶然，都神有心意。他说神将这些人带来一定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那么带来干什么呢？他说一定带来要将他最好的东西赐给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这两天讲的是什么是最好的。最好的不是那些外形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那种内在的东西，是要将他自己的永生赐给他们。所以他就听了以后，他就听到这呼召。呼召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是说神要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个具体的事，他就招他来做这个事儿，叫呼召。所以他就听到神的呼召是说，他已经被神选中，要做一个向中国寻人选者传福音的人，就那么简单，而且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讲个人的见证。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不懂中文啊，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学中文。于是后面这件事就发生了，哎，学中文，哎，找老师找到我了。我去之前，这个牧师向我警告我说你去了以后要控制面部表情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人因为是很奇特，你看了以后你会控制不住你的面部表情。那我一想说是，因为这牧师就给我介绍说这个人有什么有多少病我都记不住啊，他说的病我都记不住，我只记住我能记住的哈。三节脊椎真连，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医的？三节脊椎真连意味着什么？哎，不能啊，你看他马上讲了，不能动，因为我们的运动神经，中枢神经是通过脊椎过来的，所以你三节脊椎萎缩了，肯定不能动，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瘫痪。那么他也是这个中过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后遗症是说他有语言障碍，中风的其中一个后果是语言障碍。还一件事呢，就是说他是对麦子过粉过敏，他就对所有的面粉过敏，不能吃面粉。所以你可以说，你如果来美国生活一段，你会知道说，基本不能吃面粉，就基本不能吃美国大样的基本的主食都不能吃了 ，spaghetti、披萨，你能想到的面包，你能想到的这个美国的主食基本都是面粉。那我想说，这么一个人什么样啊？我当时脑，你没见到人的时候，你肯定要想象这人什么样子。那我想的基本的想法是说，这个人一定是面容枯槁的，你可以想象嘛，是不是？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也不能动，而且呢，但是后面这个判断很有意思。我们是哲学家，哲学家什么意思？就是要由表及里嘛，所以要看他里头。我说这个人一定有很多内心黑暗，很正常哈。以罪人的，但就是这样的，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是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罪人的基本含义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所以世界上一切要由他来安排，对。但是病人呢，就将你能够安排周围事情的能力拿走了，
你不能吃饭，人家吃不吃，人家照吃嘛，
对吧？你看出这个差距了吧？你不能走路，人家走不走路，人家照走，人家不会陪着你嘛，对不对？于是心里就不平衡，于是就有很多的歹毒和黑暗，对吧？这是我们做病人很难伺候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那我想说，人病得这样了，你说得积攒多少歹毒啊？对不对？这是我的想法哈。好，但是我去的第一天就给把我全部否定了。我去一天刚刚敲门，哟，里头有笑声，哇，非常富有感染力的笑声，非常爽朗。然后我那天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门在震动，笑声把门给摇动了，哦，在晃动。哎，进去一看，就是这个老宣教士啊，记得这个老人的名字，他以前是个退休的宣教士，老人的名字叫 Bruce Bingham， 就是 Bingham 先生在笑。啊，哎呀，这第一个印象对了，我第一个判断对了，就是真的是面容枯槁。这个人就是我见到的病，在这个医院之外，我见到最瘦的人，我没见过这么瘦的人，就是你能够透过他的皮能够看到骨头，完全没有肉。啊，那么第二件事呢是错的哈，你笑已经证明了。我跟他一共后面教了他13个月中文，就没看过他愁眉苦脸过一次，永远笑容，永远喜乐啊，你不能想象的啊，永远高高兴兴的。我们想说他哪有什么高兴的理由啊，你能想吗？你们也不能蹦迪了，也不能唱卡拉 OK 了，对吧？按他说法，你还有什么好乐的？吃也吃不到东西了，你还什么乐子可言，对不对？哎，可是我看到永远平安喜乐，嗯，很有意思。教呢也，其实我也没教他什么中文。我第一次教中文就发现教不了什么，为什么？我教了一会儿一看，哟，睡着了。你像一个人也不能吃饭，不能休息，平常是那么这个贫乏情况下，他根本连坐都坐不了那么长时间。好，那我就给他定了一个这个时间啊。那说我们就学这个40-50分钟，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干别的了哈。两件事，因为我们一说是2个小时嘛。那么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吃一些 snacks， 这是我们正常家居经常的事情。他吃的 snacks 啊，他所有的食物都是遵医嘱、医生规定的，他不能够随便吃所有的，就他什么有很多食物不能吃的。那么他吃的这种东西叫 rice cake， 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有人吃过哈，一定减过肥。rice cake 不是像我们中国的这个米花饼、米花球那些东西很好吃的，美国的这个就是这个，我认为就是你要能想出一个词儿，就中国词儿呢，就是嚼辣，只能想着他吃。你想吃蜡烛什么味儿，你就想到吃那个东西什么味儿，完全没有什么味儿的，没有油没有盐的，砰压起来的，所以这个东西除了减肥的人，通常没人吃的。但是当我跟他一块吃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吃烤鸭呢，他一边吃一边在赞叹，哎呀好吃啊，我们得感谢神啊，怎么给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由衷的，不是一个虚词啊，就真的由衷的跟我讲。好，这是吃啊。另一件事呢很有意思，就是出去走路啊，我们出去走一走，因为他平常是他们家雇了一个人，每星期来一次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不能出门的，所以通常那一天他都出不了门。所以如果我们能出门的时候呢，那一天我们就尽量出门走一走一走。可是不凑巧，这是94年发生的，94年的春末开始去教他这个中文啊。那么基本上说94年很快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纽英格兰是很冷的地儿，不像你们这儿。而且呢，那一年是上世纪纽英格兰地区下雪最多的两个冬天之一，所以它从秋天就开始下雪，纽英格兰地方夏天都下雪。好，不能出门，他是我没见过这么热爱生命的人啊，永远在憧憬着外头的生命，哎呀，出不去，但是出不去有挫折感。到了春天，这种期盼你就比较高了，你要冬天是知道是不能出去。每次都看，哎，能不能出去？能不能出去？不能出去，不能出去。然后到了春天很晚的时候，有一天终于风和日丽了，可以出去了。一出去，满院子都是雪。你们这个地儿一定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满院子都是雪，只有甬道被人家清干净了。我们刚一出门，他第一件事就冲着我记得左方，哇，这是大叫起来了。为什么？在那个院子，他们是一个环形的哈，是一个 U 型的楼公寓。然后在这边呢，前面是一排木栅了，在木栅了的底下有2块土地没有雪，被人清过了。为什么？在那种了2株像水仙一样的草本的六角形的黄色的花， 他看见了，哇，就跑过去了。你看他瘫痪怎么跑过去了？基本是用那个 walker 拖着他，这么跑过去。跑过去以后就开始跟这些花朵谈话，说呀，老朋友啊，冬天过怎么样啊？非常想念你们。然后这些的哈，我都不好意思，一谈谈谈了15分钟、20分钟跟这些花，那是我不懂哈，我还不懂这个情怀。然后我们就出去走路。啊，绕一圈大概，他走那一圈都要30-40分钟才能踩他们那个小楼里头那点地儿转一圈，然后上楼了。刚要上楼，他说：“童叔，咱不能上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还没跟他们说再见呢。”我说：“跟谁都再见，没见着人啊，跟花朵再见。”那么，这是已经是我觉得很奇特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人很奇特了？已经非常有意思的人啊。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生命形态和这个深度不一样，啊，我今天是看到这个世界啊，我看到世界，我觉得很奇怪，就这个世界，这个人是非常浅薄，我很诚实的讲啊，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是作为一个真正开始领略生命的人，发现整个世界都是在很浅的层次上生命流过，啊，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缺少科技，缺少物质吗？都不是，这是前所未有的知识的普及，前所未有物质的丰富啊！为什么那么浅薄呢？因为东西太多了。我说白了就是，比如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吃的东西觉得不好吃呢？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什么都好吃，我这个现在当学生麻烦了，吃饺子汤都觉得不好吃，为什么？因为吃好吃的东西吃多了嘛，对吧？你们吃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吃不着的，对。那么，我们都被这些物质东西淤塞了哈，以致我们不能够真正领略这些物质真正的价值。那么一个人真正的他这个要领略一个东西，不是凭他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咱们讲说要吃好吃的东西，要吃什么才好吃呢？不知道，因为吃的东西太多，吃的东西太好了哈。你要欣赏东西，要欣赏什么东西才能欣赏你？别人能打动你们是什么？我不知道啊，现在是你们流行歌曲是什么？乐团是什么？是不是叫黑豹？懂吗？我不知道啊，你们知道啊，你们要听那个重金属，要有滚石音乐，然后再对你们有刺激。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因为耳朵已经太贫浅了，听不见什么东西了，不敏感，你就要有这么强的滚石音乐重金属才能打动你一点。你看，我刚才看到冰寒先生就给我们另外一种生命的映照啊，他是说我不需要什么那么多的香重料，那么多油脂的东西才能打动我，那么新奇的口味，只要是神给的，哪怕是米花饼，我都能吃出烤鸭味来。为什么？你看，不是因为东西的大小，而是里边领略那个欣赏者的生命深度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刚才也说，那重金属都打不动你们的哈，为什么几朵野花就能打动它？哎，这就是生命的深度。只有有深度的人才有生命的敏感，才能领略从路边的野花，才能领略出真正神所赐的美好啊，就那么简单。所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啊。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他自己，你说他已经肉身到了这个程度，又老又病又残的，你说他能领略什么？中医的领略是这样吧，中医的领略是说他有他的资源，他有增容的地方，我们今天反复讲增容哈，他有增容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跟他一块儿这个学中文都在他的这个寝室里头啊，那天我们坐那儿学了学了中文，他问我，他指着壁橱说，哎，童叔，你知道那头是什么吗？啊，什么壁橱那头什么？我说衣服鞋。他笑着摇头，坐着轮椅过去，把门一打开，里头当然没有鞋没有衣服啊，里头是一个这么窄的小桌子，小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在小桌子上画了一个什么，挂了一个耶稣的像和一个十字架，啊，那是他的灵修室，啊，他每天他说我至少要花3-4个小时，多了花7-8个小时在里头与上帝交通，啊，很有意思，这就是他的生命有幅度的原因哈。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你不借助超越的神，你的生命就不会有超越般的深度。所以你吃东西为什么好吃啊？是跟你跟那个神建立关系有关系。你为什么看着野花能有那样领略的心怀啊？是因为你跟那位至上的神有关系。你看这么简单， 于是你的生命深度不一样了，于是你什么呀，领略的外部事物、支配外部事物的态度都完全不一样了，那么简单。老先生真是啊，这永远愉快，永远愉快不是因为他自得其乐，永远愉快是因为他永远在帮助别人，非常奇怪。那个我经常跟他祷告，祷告也是，我那个祷告就是，哎呀，我是那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祷告啊，以前祷告就以为是发声。我跟他祷告，他就说啊，同叔啊，我们一块来为谁谁祷告，一闭眼，闭上眼啊，我祷告，你一祷告你就知道说屋里有三个人，很奇特的，你就咔非常自然的、非常亲切的和旁边那位在讲话，所以你知道说耶稣就在那儿，很清楚的。那么。还有意思啊，祷告从来没为他自己，他没说咱们病了，今天我病了祷告，都是说谁丢了围巾咱们给他祷告，对吧，谁失了工作给他，都是这种谁病了我给他祷告，都是一些事情，有的人跟我他不认识就给人祷告，对吧，永远为别人好，所以这就是我碰到的，我在美国碰到最富有的人，我真的在美国碰到过很多外在的富有的人，所以我在这边总统还没见过啊，像最高法院的法官，什么总检察长，然后这个很多的很多大公司的这个 CEO 我见得过很多人，但是我都没见过有他这么富有的。什么叫富有啊？富有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富有是你能给予什么东西，这是标志。一个人的富有完全以你能够为他的留出多少东西来做标志的。如果你手里头已经有10亿美元了，你还天天要出去算计别人，去抢别人的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穷着呢。你可不贫乏，你为什么要出去抓？对不对？如果像宾汉姆先生这样，表面看起来一切都花尽了，其实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出身。我今天要有时间，我应该介绍他们的家庭。但是他的一生的钱全部花在宣教上，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钱啊。但是确实富有，为什么？真正的丰富就是流出来嘛，你不是丰沛怎么能流出来呢？他不断的流出来，你像这人里头都有丰沛吧。所以可以说富足是一个内在的概念，富足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富足不是一个自我的拥有和物质的概念，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真的富有的人啊。过了13个月，他有一天，我都是这个礼拜五下午去，他跟我讲说，童叔你下次不用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再也没有劲儿学了，没力气了，肉体真的不行了。那么过了大概2-3个月他就过世了。那么过世的那个天呢，我没在，我其实正好错过了他过世，这个本身也是有神的安排了。他过世的那个月呢，我父亲先过世了，他跟我父亲在同一个月过世，所以我就跑回北京去奔丧了。那么等我奔丧回来，我记得很清楚，奔丧回来那一天正好是这个到了我的耶鲁的宿舍，神学院宿舍，正好是下午1点钟，我记得很清楚，1点零几分我就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太太接的，我说我要跟布鲁斯讲话，然后他太太说，哦，布鲁斯他昨天下午4点钟已经回天家了，就是这么讲的，比我说的这个还随便啊，就回天家了。那么我听起来就说，哦，他昨天下午去纽约了类似，就是用口气，就是用这口气讲的。哎呦，我说这个不得了啊！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本身就是意义啊，就是说他很清楚说为什么不等着我，其实等着我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哈。2个星期以后，就是到他们教会去参加追思礼拜，然后就人我们基督徒这样死了以后，我们不叫追悼会，我们叫追思礼拜。然后那天去的也是这样，有很多人，其实不是很多人，60-70个人，他们教会并不大。牧师在上头也没讲到，很奇怪，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次礼拜啊。牧师就是领唱诗、祷告、读一段圣经下去了，什么？他说你们上来讲，你们上来讲见证。所以他们就是大概有那天有7-8个人，我也上去讲了。我是里头唯一的，或太子是唯一的这个亚裔啊，我们上去讲了。那么各种各样的见证，有的人讲的不是很精彩，有的人讲的比较精彩，但是都讲了一些他的生活琐碎啊。我也讲了，但是我今天没讲，没来不及讲他那个小见证。其中一个人讲的是我非常重要，因为他讲的这个事儿正好是我在中国。那么他这个和宾汉姆先生的事情，他说在宾汉姆先生去世前2个星期，他跟他通过一次话，因为他们是朋友。美国人的朋友是这样的哈， 你们来这个南方稍微这个景点，其实你在别的地区，美国人的朋友就是说，如果他不住在一个城市，他能够每一年给你寄一个圣诞卡，这就是很够朋友了。那么组内的好朋友也无非是三四个月给你打一次电话，这已经很好了。所以他也正好是很正常的例行的，正好三四个月了给朋友打个电话，他们就通了一个电话。那么通电话，你知道美国人是讲个人隐私的，彼此之间并不讲那些很内心的话嘛，所以他们就讲那些很日常的事，是吧？就在他们这个聊的天的过程中，宾汉姆先生就跟这个朋友说：“我要去见天父了。”那么翻译成世俗的话就说：“我要死了。”啊，这个是很奇特的事。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在闲聊中告诉你这样事？说啊，不错，我今天上了三门课，然后我们这个暑假也要去打工，顺便告诉你，我两星期以后要死。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他就讲了，那个人是非常震动的。他说：“你是不是看医生了？因为这通常是医生的诊断嘛。”他说：“没有啊。”“没有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现在就像圣诞节前的儿童那样的欣喜与期待。”有很多人讲，很多伟大的运动员，他们在重大比赛前有预感，他们知道胜或输，反正有很重要预感了。那么这个我想也是宾汉姆先生最伟大的这个比赛了哈，那一天。但重要的是这样啊，重要的是说，你如果面对死亡了，你是什么感受？如果你像他一样确知，他正好是两个星期以后就过世了，你在两个星期以后，你已经知道说你两个星期以后要过世，你什么感受？我相信你一定得诅咒整个世界跟你一块毁灭，我死了啥不生才好呢，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像生，记住啊，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是从小是在春节的环境中，你还不能想说大了还不行啊，体验不到，他一定是儿童。你想你在五岁的时候，在年三十是什么感受？那就是他当时的感受，他感到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知道说这不是终局。如果他没有永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马上就要走到终点。但是他知道说这不是终局啊。像大限，这不是最后的限制。如果我这个人一切的生命都建立在肉身上这个有限实体上的话，那这就是终点，我一完就完了，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说，人不是一个一堆肉啊，对不对？有耶稣基督，他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了，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先向我们彰显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死亡，所谓的肉身的终结，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终结，我们能走过去。在另外那一边，我们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复活了，已经向我们显明是说，那边仍然是一个荣光万裔的世界，仍然是永生的神为我们准备了家的一个世界，啊，所以他平安喜乐。他走的时候是这个非常清楚的，啊，你听到什么意思？不仅是欣喜啊，我是欣喜，而且是期待，我盼盼着我要去了，是吧？好。这个就是我改变，我真正我改变我生命。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有很多恩典哈，但是这一件事是一个转折性的，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信仰。在前面的一切的追求中，我以为信仰是一个理念的体系，都是在头脑中接受了很多东西，都是我在把握，从来没有将我自己的生命放下来，看到一个比我高的东西，我要服服。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当我看到宾汉姆先生整个的生命的时候，我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了那个在他生命中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主，他知道，你看，能看到，能触摸到，能使人的生命真正发生变化的那一位，你只要愿意接受他就进来，就是你生命不再一样，就能够触摸到的，能够眼见的看到一个外在的变化，你生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力啊，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真正改变我生命的不是 Paul Tillich， 不是卡尔巴瑟，不是这个奥古斯丁啊，不是他们。真正改变我的生命是耶稣基督，通过这位现实的生命，活生生的生命，而且是燃烧着的生命啊！你看，我没见过有这么有活力的人哈，这么瘦弱的身体里头，这么已经朽坏的身体里头，却有一个活力完全不被节制的这么一种丰沛的荣耀的生命啊！改变了我，打动了我，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儿，也是一个恩典的结果啊！没有我经历过的这一切。但是后面还很长，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哈。但是总的来说，后面的道路就简单了。当你跟他接上了，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就在这个轨迹上有动力啊，一直走到我们现在。好，这是我的故事啊。我们下午会继续讲道理啊，但是我们这故事是这样的。好，最后我想我们的时间到，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啊。 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在祷告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呼召。呼召呢是这意思哈，也是一样哈。呼召并不是说有一位刘同书他要来向你讲一天大道理，说哎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道理，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不仅是有讲员，也有弟兄姐妹，用你教会的生活，一直你在里头是不是也看到那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向你走来呢？你是不是也感到那个超越的力量透过你身边的教会牧师弟兄姐妹，也透过讲员都向你讲话呢？如果你已经感到的话，你也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请你能不能稍微举一下手，我们能够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就举一下手。不是，你还没有信主的，对不起。对对，穆道友，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以前不知道基督是谁，就像我一样，表面知道可能，但是呢，还没有真正接受，没有真正受洗，没有归入他名下的，以前你也没有接受过他，如果你愿意接受，你可以举一下手。好，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我们前面有两位，后面还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太一样哈。有没有看到？好，感谢主。我们还有没有今天愿意接受的？好，感谢主。还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好，感谢主，请放下。今天还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的？好，没有关系哈，我们还有机会。那么我们今天接受也是这样，他只是说向神表明，其实我看不看不重要，重要是说如果这位神是真正超乎万物，是宇宙的主宰，其实他已经看见，他开始看你心的，你手所举起来实际上无非是说将自己的心向他敞开，他接下来做工。就像我看到冰山先生的时候，我说我愿意的时候，于是就今天有了一个不受我控制神的超越力量来启发我，来造就我的，给了这么一个机会，是一个降服，是一个敞开，是一个神进来做工的机会了。我们最后一次问，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们就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没关系，我们就来做祝福的祷告，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都是罪人，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自己的罪中在挣扎，但是主你不嫌弃，你这么进来啊，在我们前面一代一代的人中看到主你自己生命的印记，你在我们生中，在我们生命中动工那样的大功，所塑造我们那样我们原本不配的生命，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今天有接受的有弟兄有姐妹，都是主你自己的做工的结果，人的智慧不能打动人，至多能打动人的大脑，但是要使一个人的生命敞开，是需要活生生主你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说你的圣灵动工，你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头，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这样我们的生命火热，这样我们生命活泼，这样我们的生命是开放性的向你敞开。那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请保守我们每一位在这边接受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未来的道中一直看到主你自己的伴随，看到主你自己在他们生命中巨大的祝福。主就给你做保守的工作，我们将我们马上要的饭食，我们底下营会的时间都交给主，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